各位朋友，我是吴宝芬老师。这个单元我要摆出女主播的架势，为什么？严肃、端庄，这个主题非常没有趣，非常没有趣，可是非常重要。心肌梗塞不好玩哦。啊，老师，你摆的表情是不是事态严重啊？不是事态严重，是事发突然，事发突然，每一个心肌梗塞都是突然的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趴在桌上不动啦，哇，马拉松跑到一半不动了。我常常碰到学生问我啊，老师，我的家人谁谁谁，他到底是中风还是心肌梗塞？我们看得出来耶，当然啦、啊，你们学医学怎么看不出来？可是我都不喜欢跟别人讲，我都不想跟家属讲是心肌梗塞。为什么？心肌梗塞是很痛很痛的一种死法。既然你们会喜欢看我们的单元，看我的节目，就是因为你们喜欢我讲话很诚实，对不对？心肌梗塞在心脏缺血的那个瞬间是很痛的，所以你要说这人活会被痛死，对家属有好处吗？没有，我都会说中风、脑缺氧，一瞬间嘛。反正这个人走得很潇洒，他当时痛不痛，对家属重要，而不是对病人重要。家属如果发现哦，他就好像突然间被雷打到一样，就倒下来就走了，没有什么痛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其实我们是看得出来的，从病人的表情。我们会知道他是中风还是心肌梗塞哈，但是我们今天都不想碰到这件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很多网络的流传，就那天有人传一个文章给我说："吴老师，请问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要准备那个阿司匹林？它是抗凝血剂，好，万一发现胸闷啊、下巴会痛啊、肩颈部很重啊、上腹部疼痛的时候呢，心肌梗塞快发作了，赶快把阿司匹林溶在水里头3颗喝下去，这就会到预防心肌梗塞。你在讲什么543的话？"抗凝血剂跟心肌梗塞的舒缓是没有关系的，抗凝血剂会造成出血的风险。一颗阿司匹林100 mg，3颗是3倍的剂量。如果他今天是因为大脑有出血的倾向，或者心脏血管有阻塞的现象，有出血的危险，你还吃抗凝血剂，这是不是雪上加霜？所以，请大家在网络上传很多消息的时候，要麻烦你慎重。请转发出去哈，让多一个人看到，就多一份警惕。这是什么好事？你一定不能不发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如果消息是错误的，你就越传越造孽。那当然，今天你不能说啊，只有你们学医学的人可以讲这种事情吗？其实不是，我只是跟你澄清一下，心肌梗塞我们常说的冠心症，心脏有3条血管，最主要的，对不对啊？心脏血管啊，那万一塞住怎么办？我们别的单元来谈。我讲心肌梗塞，就是心脏在瞬间缺血的时候造成心肌缺血。心肌缺血，当你的最主要的血液供应的来源没有的时候，全身都缺血啊。那我们大脑只能允许缺血的时间，没有呼吸、没有氧气的时间很短，没有氧气6分钟，永久脑死6分钟。可是当我们的心脏停止供血的时候，我们大脑得到的营养就会被中断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赶快把他的心脏恢复，再做急救把他救起来的时候，他大脑能够提供的血流也只有原来的15%，跟他大脑重新运作开始还是差很大的一截。所以心脏说什么都不能停下来，对不对？那我告诉你，心脏的营养跟2个元素有关系，一个字叫硒，硒，这个字不写给你看了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，哈哈，这个字这样写，看到没啊？这个字，硒，硒，它跟心脏的营养有关。如果一个人缺少了硒，他的心脏会造成衰竭，会造成无力、衰弱，有可能。第二个字，钙质。钙质不是只有骨质密度不足，什么骨质流失吗？啊，不是哦，钙质跟心脏的营养有关系。在缺乏这两种营养的时候，我们也可能会造成心脏不正常。心脏的跳动次数，一般我们喜欢几下？72下嘛，哈，其实不是啊，100下。你量脉搏，1分钟的心跳只要在100下以下，我们的心脏都是正常的。好，如果你心跳很慢，有人跟我说跳50下、60下怎么办？我的心脏快停了。不是，你一定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你有运动的习惯，可能是游泳，可能是跳舞，可能是爬山，可能是走路，不管你有运动的习惯，你的心肺功能非常好。就像我讲话速度很快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看我的节目，耳朵要很灵光，才跟得上我的速度。我讲1分钟的话，人家可能讲10分钟都讲不完呢。但是你看，我的心脏如果可以跳一下。哎呦，他要跳2下、跳3下，他跟不上我，我比他强。 所以心脏跳的动次数少，他不是心脏不好，他的心脏的功能很强。那年纪越大的人，他心脏越老化，他可能跳的次数就比我们稍微多一些，跳的会强一些。心脏跳动的次数只要100下以下，规律性的。啊，那我量脉搏，他没有超过100下，可是一下快一下慢呢、欸，哎、欸，还会停下来，停下来哦，这叫心律不整哦，我胸闷啊，爬个楼梯都好喘，好、哦、全身无力，来医院做检查，先做什么？先做超音波，看心脏有没有异常，再做心电图，再做运动心电图，啊，再来背一个黑色的监测器，24小时内我们来看看，24小时以后，哎、欸，你这是二尖瓣脱垂，你这是三尖瓣脱垂，它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心脏病，请大家不要紧张。可是我们很怕心脏跳动一分钟超过200下啊！有人跳这么快？有，心脏一分钟跳200下以上，我们的专有名词叫左心房过度颤动，颤，发抖的意思。左心房过度颤动，在临床医学当中，我们会用电击把他的心脏电一下，乖一点。哎，你别给我跳那么快。第二个，用药物去抑制他，不要跳那么快。可是这电击有风险，也可能电个他真的停下来了，他真的很乖乖到底了，他也不行。好，所以有人就服用药物，终身服用药物。但是我会告诉你，如果真正想解决心脏跳动规律不规律，它的功能，硒跟钙这两个营养才是最好的方法。以后我们会讨论这件事该怎么办。好，但是心肌梗塞的症状大家都知道，会下巴有疼痛感，痛到这边来，然后肩膀觉得很重，呼吸不顺畅。上腹部疼痛，上腹部哦，有人把它当作胃，好、哦，当你发现这个症状，你蔓延到下巴会痛，然后呢，上面的肩膀觉得很沉重的感觉的时候，心肌梗塞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救自己吧？我来给自己心脏按摩，我赶快叫旁边人帮我打119。假如你发现这个情形是你一个人在的时候，怎么办？咳嗽，用力的咳嗽。叫一下，用力，深呼吸，咳嗽，赶快咳嗽。你可以想办法找人帮你安排到医院的急诊。那在医院当中开什么药给病人预防心肌梗塞才是有效？消化甘油，消化甘油含在舌头底下那个小小的药丸，才是帮助血管扩张最有效的东西。它的原理就是利用一氧化氮。一氧化氮叫消化甘油的原理，我们让心脏血管松开，不是阿司匹林，知道没有？消化甘油你可以带一小罐，请医生开给你，随身携带，放在床头，当你开始胸闷的时候含一颗。如果在没有这种东西帮助你的时候，你是用力的咳嗽，这是个救自己最好的方法。如果旁边有人说啊、哦，我觉得我的心脏，我还蛮演得蛮像的哈、哦，我的心脏、哦、你要跟他讲赶快咳嗽，用力啊。咳嗽，咳嗽是施压，让胸腔施压，让心脏可以开始。如果它有东西塞住的时候，利用瞬间咳嗽的张力冲过那个血管的狭窄，它才有办法达到这个好处。心脏它就是造成一个地方的狭窄，血流不顺畅，这叫心肌梗塞。就像你大声的打嗝，大声的放屁，通常、哦、咳嗽是一个胸腔腹腔。欸、咳嗽是要花力气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呵呵，要咳嗽不容易，把痰咳出来。所以肺活量不足、肌肉无力的人，他痰咳不出来，他会变成肺炎。为什么有一个老先生、老太太都肺炎？为什么？老人家没办法咳嗽啊。还有一件事啊、哦，请大家记得，这张白纸还有另外一个用意，我们要有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的想法。后面的彩虹好美丽，白云好美丽。人生叫做什么？无常。白纸的第二页，请你抽空赶快立下遗嘱。写遗嘱是积极的人生态度，不是消极的态度。不要跟我说我来不及，我就被抓走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来不及事情很多。我没有诅咒任何人，我善意的提醒你，白纸要记得写遗嘱啊。还有一个，请你们有空签署这个 DMR。DNR 是什么？台湾的法律已经通过了 DNR， 你可以在 DNR 签署什么？在我没有办法被急救， 好好的恢复我的生命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救的时候，请医院不要再折磨我，给我插管，给我气切，给我压到肋骨断掉，然后救起来是个废物。好，这个病人没有生活可言。台湾已经立法通过，这是民国96年台湾就立法通过的一个重要的政策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你可以要求记住在你的健保卡里面 DNR，到时候医院在急救病人的时候，我们会尊重病人的意愿，这叫做有尊严的生命。好吗？所以这个单元呢，好啦，装女主播我也装不了多久啦，我只是告诉你这个课题很重要。它虽然不是件好事，可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反省。人在居安思危的时候，你做什么样的准备？请大家要记得，从容不迫，有万全的准备，就不会有万分的遗憾。谢谢各位。